体力，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第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四章十九节，我们就一起同声来念。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旷野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比我奉差之人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第四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五十三到五十八节，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来念，请弟兄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
没有，
没有这个啊，对不起啊，那我们就一起同声来念好了。
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教训人。甚至他们都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吗？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偷行异能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感谢你，你从尘灰里面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也叫我们来跟从你。到底什么叫跟从你？也真的是在我们一生的生命当中，也知道你必带领，你必让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是跟从你。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大家请坐。我们今天信主的人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所以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看到多次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什么：“跟从我，啊，跟从我。”我们今天就来看，刚才看了读了两段啊，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跟从我。”所以我们今天讲有一天神真的感动你，你决定说：“我要跟随耶稣，啊，我要跟随耶稣。”是不是像当年耶稣呼叫他门徒，哎，就这么简单了？我们就辞别了家人，舍了工作，就跟从他们，是不是这么简单？啊，所以假如你有圣经啊，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在这边他讲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到弟兄两人，就是那个彼得跟安德烈啊，在怎么样海里面撒网，因为他们是渔夫啊，他们是打鱼的，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因为他们是很有经验的这个渔夫，所以经常怎么样得鱼。所以耶稣说：“来跟从我，我就怎么样？我现在不叫你得鱼了，要你得什么？得人，啊，得人。所以这是一个因材施教啊。他就是说我以前经常打这么多鱼，我现在跟从主怎么样？我就得这么多人，啊，很吸引人啊，很吸引人啊。他们怎么样呢？啊，就立刻舍了网，就跟从了耶稣。”然后耶稣从那里再往前面走，他又看到兄弟两个人啊，是谁呢？雅各跟约翰。 所以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船上，那父亲的船上面怎么样？补网啊，补网，因为这个渔夫嘛，网破了，当然要补网啊。所以耶夫就跟他们打了招呼，然后要他们干嘛？要他们跟从他，他们就怎么样？舍了船，别了父亲，就跟从了耶稣。你觉得就这么容易吗？就这么容易吗？我们仔细看这个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彼得跟安德烈其实神耶稣已经呼召他一次，啊，他们也跟从了耶稣一段日子，知道听到耶稣讲的道，也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啊，所以这第二次在呼召他的话的时候，怎么样？应该是圣灵感动，对，虽然经文没写，圣灵感动，所以他们就舍了网，别了父亲，就去做得人如得鱼的工作，来跟从我。这意思在当时那个时代，就是说来做我的门徒啊。所以那时候，犹太拉比啊要收门徒，他不是说，只是说。教授他这个旧约的道理啊，就是说拉比到哪里，他的门徒怎么样，就跟到哪里，跟他一起走，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工作，跟他一起睡觉。但是马太福音用这个词，就是说这个门徒在跟从耶稣的时候，他中文是一样的跟从，但是实际上马太在写说门徒跟从他的时候，这个原文的意思就不太一样了。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学生跟老师，仆人跟主人，儿女跟从父母啊，这个意思，所以是很尊敬的。那耶稣说在跟从的时候是怎么样，他的意思是说，你走在我后面，你跟我走，你跟我一起走，啊，所以其实耶稣教的门徒跟从的时候是很亲热的一个，是很平等的，啊，等于是一个邀请，啊，等于是一个邀请，你愿不愿意走在我后面，跟着我走，啊，跟着我走。所以门徒就放下自己的事业，离别的家人，来跟从耶稣的时候。他那时候知不知道他要付的代价？其实好像已经付了一些代价，因为他把他的工作放下，意思说，是不是说啊？这是假设。今天耶稣呼召你，你是不是就把你的博士学位都放下？然后耶稣呼召你，你是不是就把你的工作放下？是不是就把家人？就是说再见，就这么简单吗？我们看这个经文好像很简单，但是真的是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真的是那么简单吗？哇，这个等于是前面的头期款就已经蛮重的啊，蛮重的，后面还有后面还有。所以是不是就像我们买房子付了这么多的头期款，要想想我买的房子到底能带给我多少的好处跟享受，是不是啊？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实在的人，所以我每次虽然信得主，听了神的话，我一定要衡量一下我付了这个代价值不值得啊，值不值得。所以我们来看看跟从耶稣值不值得。这个耶稣讲得很清楚，说你跟从我怎么样，我就叫你得人如得鱼啊，得人如得鱼。师母跟我在2011年啊，因为黄子佳牧师的介绍，我们就来到苏黎世啊，跟这边的弟兄姐妹他们有几天的时间在一起。 因为这边要聘请传道人啊，所以我们就来了。待了几天，跟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初步的这个认识，然后就决定在第二年，就在2012年暑假来这边住3个月，能够在3个月的这个服事当中与弟兄姐妹有更亲近的交通。然后这个3个月之后，这边的教会就邀请我们来这边长期的服事，所以原则上就定说是2013年的年初就要搬到这边来。所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师母跟我也不是那么容易做这个决定，因为在美国住了30年啊，住了30年，两个女儿都在那边长大了啊，然后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也有这么多年的关系，一下要放下，就像刚才那个门徒讲的，他们要怎么样放下工作，辞别了家人，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神在很多年前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说我们这些在美国的这个基督徒，其实蒙神很多的恩典。其实我那时候就有一年就突然有个感动，我就说我应该到海外的华人当中去，等于是回报啊，回报这个主的恩典啊。去哪里知不知道？不知道啊。所以当我把这个心愿跟我这个母会的这个牧师长老分享了以后，他们很热心啊，就给我介绍这里，介绍那里啊，所以终于就来到了苏黎世啊，终于来到苏黎世。那时候其实跟公司辞职还比较容易啊，因为我也快退休了啊，再加上就是说那时候有点不太好意思。为什么不太好意思呢？就是说因为我两个女儿毕业了，在早市，我就知道他们早市很辛苦。那为什么很辛苦呢？因为好的职业职位都被谁占了？都被像我这样的人占。所以我想说，我女儿早市这么辛苦，一定有很多年轻人早市也很辛苦。那我早点退休，就把我的职位给他们，对不对？也算是做个好事啊。所以辞职其实还蛮容易的，但是还决定要不要卖房子。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不是说决定卖就卖，因为在美国住了30年，那个家当很多，到底要怎么处理？到底要送还是要卖还是要留？哇，真是很麻烦。所以到了我们那时候，真的是还好有几个弟兄姐妹帮我们处理。我跟师母在上飞机的时候，家里面大概还有1/4的东西我们没处理。所以都是那个弟兄姐妹帮我们打包，然后送到别人家去啊。所以就来了，带了几个箱子啊，4个箱子，只比我们当初去美国的时候东西稍微多一点啊，稍微多一点。那个时候呢，其实在那个之前真的是还不太了解什么叫跟从耶稣，也不了解什么叫耶稣要叫我们得人如得鱼啊。但是来了以后呢，在这边教会服事，弟兄姐妹也很热心的招待啊，然后我们就去参加一些团契查经。经常碰到的情形是怎么样啊？就有弟兄姐妹跟我说，这一位他感动了，他想决志，你可不可以为他做个祷告？或者说这位已经决志了，他想受洗，你得跟他解释一下这个受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就发现说，哇，好像得人如得鱼也不是那么难啊，也不是那么难。所以在2013年跟2014年教会受洗的人数大概10几个人，将近20个人。是谁的功劳？ 弟兄姐妹平常下的功夫。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其实就是在收割，但是收割是别人努力的结果啊。所以那时候就让我感觉真的是哇，耶稣叫我得人如得鱼啊，得人如得鱼。这个感觉就有点像，就是说我当初在这个做个决定要来之前，真是想东想西，想了很多，想说这样子又怎么办，讲那样子就怎么办。有的时候就像这个当年约书亚要带着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什么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分开？就是当祭司抬着约柜脚踏入约旦河的时候。假如我不来苏黎世，我会不会得人如得鱼？大概不会得这么多人。但是就是因为师母跟我决定来，而且来了，所以就是脚踏入约旦河，神就做事，河水就分开。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但是神的应许也是需要我们的回应。我们就是要凭着信心把脚怎么样，要踏入约旦河，这个时候河水就分开。所以这两年半我们也看到我们教会新人不断的增加，每个主日大概至少都会来一两位新朋友。年轻人也是很活跃啊，就看到就是说这个这些人年轻人真是有活力，然后有朝气啊，又有主意啊，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来参加。所以我们得人如得鱼，是谁叫我们得人如得鱼？是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服侍不要觉得很辛苦啊，不要觉得很辛苦，因为我们其实要做的就是听耶稣的话去做，耶稣会叫我们得人如得。那什么是跟从耶稣的代价？我们刚才念的经文第二节经文可以看得很清楚，说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要怎么样？要舍己，天天背他的十字架。这句经文什么意思？假如你去看解经说解经书啊，对这个经文可能有不太一样的解释。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理解，又从我自己的经历当中得到的一些认识。你有经文的话有圣经，请你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20-26节啊，路加福音第九章20-26节。因为我们在看说耶稣在对众人说，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要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之后耶稣又讲了什么话，我们就比较明白耶稣说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在23节讲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啊？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说，耶稣在问他的门徒说你说我是谁。所以就是说门徒跟从了耶稣一段日子以后，耶稣要问他的门徒说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跟从的是谁。所以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所以这个时候门徒知道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就说门徒已经知道了门徒已经知道了。然后耶稣在讲什么呢？他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假如说我们是门徒，当 好不容易这个耶稣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就说你是基督。 那是基督什么意思？弥赛亚就是旧约先知书所预言来要怎么样，要复兴以色列国，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假如说我们是门徒，是不是马上这个直接的反应就是这个？但是耶稣接下去讲什么？他说人只要受苦、哦、什么意思？不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君王吗？怎么人只要受苦，然后又被长老祭司长围上要求弃绝呢？这弃绝的意思就是说被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所弃绝。哇，这又是什么意思？然后呢还要被杀，那不是没希望吗？我们的这个门徒是心里想说我们到底跟从谁啊？我们跟从的这位弥赛亚马上就要死了，但是最后还给点希望啊，第三次复活。但是前面到底什么意思？假如说我们是当时的门徒，是不是会觉得被浇了几盆冷水？然后耶稣这个时候就说，他说你这个时候你明白了我将要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你还要跟随我吗？你讲还想要跟随我，要怎么样？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耶稣在讲说，他不是说我的十字架，是他的十字架。这个他是谁？就是这些要跟从耶稣的人。那意思就是说你要舍己，然后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独特的十字架。然后他讲了以后，那个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哦、到底什么意思啊？所以耶稣就先讲，接下去耶稣讲的话是先告诉门徒，告诉门徒什么呢？他就是说你要救自己生命，怎么样？要上吊这个生命。他意思就是在解释这个舍己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人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就算信了主，有的时候还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为中心，以自己的家庭为中心。所以耶稣这边就讲说，你讲说只想到自己，只想到救自己的生命，怎么样？你会失掉的。但是你讲为我上吊生命，必救了生命。但是你愿意舍弃自己，怎么样？你反而得到。这个有的时候不太容易懂啊。然后这个不容易懂，耶稣下面讲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伤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这个是不是比较容易懂？意思就是说赚得全世界，Bill Gates 也没有赚得全世界，但是请问各位，你羡慕羡慕他？不用告诉我答案了、啊、就是说连 Bill Gates 这样的人都没有赚得全世界，那耶稣这边说你假如有一天赚得全世界但是丧失了自己，又有什么益处？所以很清楚就跟门徒说没有益处，没有益处。然后接下去耶稣讲，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和众天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 这意思就是说，当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是荣耀的降临，然后跟天父还有众天使一起要显现给我们看。假如说我们现在把耶稣跟他的道当作壳子，意思就是说不把他当作一回事，我们去追求别的，那个时候怎么样，耶稣跟天父也要把这样的人当作可耻的。我今天只是把耶稣讲的话重复一遍啊，重复一遍，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啊，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所以我们接下去再看舍己跟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舍的意思原文就是说否认、拒绝、放下。我觉得这个放下比较好，就是说要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放下自己什么？一切，一切包括什么？包括我对人生的规划，我的喜好，我的看法，我的做法，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总结来讲就是说，我就不是我的主人。谁是我的主人？耶稣。够不够清楚？舍己。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了很久，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做辅导，夫妻吵架劝架的时候，听了很多啊，有些是半夜十二点这个吵架就打电话来给我啊，那我也是跟他们说，你随时打电话来给我都可以。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这个有自杀倾向的时候啊，你要把握那个关键时刻。他那个关键时刻，假如说气有个地方出的话，不会出大问题啊。那我接个电话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听啊，不用出太多的主意，重要的就是听啊，重要的就是听。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舍己到底舍什么啊？我听到好多啊，什么问题啊，都是坚持自己的看法跟做法是唯一的真理。很多都是小问题，很多都是小问题，但是就是都是自己是对的。所以耶稣知道我们的问题，所以说你们要跟从我，要做什么？舍己，把自己放下。没有自己，但是没有自己空了，空了那也很麻烦呢、啊。空了那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想什么？耶稣下一句他说，天天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背十字架做什么？走到哥哥他，走到哥哥他做什么？被钉死。为什么会被钉死？为了要赎世上所有人的罪。他为什么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体会到天父的心意。神是公义的，人犯的罪没有办法救自己，所以耶稣神的儿子，他以无瑕疵的生命愿意献上自己，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神对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给了我们一个十字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给你的十字架是什么吗？你有没有背着这个十字架就走向哥哥他，还是觉得这个十字架实在是不好背，或是说背了觉得太难过了，背背背你把它丢到路旁去，是不是这样？耶稣出来传道，犹太人跟门徒所期望的基督是来怎么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要来推翻罗马政府，建立以色列国。耶稣做了什么？没有，没有推翻罗马政府。门徒一直等一直等，其实等到什么时候他们还在盼望，其实等到那个耶稣要升天之前，跟他门徒讲的时候，那个门徒还在问耶稣说，你要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门徒还没明白耶稣来到底要干什么啊。那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呢，在耶稣的一生中呢，哇，看到说这些犹太人都跟随耶稣去了，然后耶稣讲的道理好像跟他们讲的又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就怕说这些人跟随的耶稣他们就失掉了他们自己的权力地位，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做了什么事？千方百计的要找耶稣的把柄，最后目的就是要杀他。我们今天跟随耶稣走，会不会碰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被众人辱骂、诽谤、责备？当我们背着这个自己的十字架，愿不愿意走到哥哥他？刚才领会在开始的时候练了一段经文，也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九节，这边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在天堂，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就来到这个世上，成了奴仆的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子。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要拯救我，把神的道讲给我们听。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顺服谁？顺服天父。顺服到一个地步，他宁愿死，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神不但是以大能让他复活，而且将他升为至高，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所以那就是超乎万民以上的名。当我们真的是要跟随耶稣，这就是我们可能要付的代价。所以假如说你现在在跟随耶稣，碰到耶稣所遭遇的一切，或是一点点，我不敢讲我们遭遇到这个耶稣遭遇的一切，就是一点点啊，不要灰心啊，不要灰心，因为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若是愿意跟随耶稣，怎么样？就当舍己，背起神给我们的十字架，啊，就完成神的托付。好，我们终于决定跟随耶稣走， 也开始走了。但是耶稣到底怎么走啊？所以就是第三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节到四十四节啊，路加福音第四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那时候耶稣在加利利啊，他有一天天亮的时候，意思说就是一早啊，天一亮耶稣就走就去旷野。当那个地方的人一看到这个耶稣怎么走了，就赶快去找他啊，要留他在那边。那为什么要留他呢？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可以知道，耶稣在那边讲到医病赶鬼，然后有的时候还行五饼二鱼的神迹，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没饭吃怎么样，跟着耶稣走，说不定他就又从几个饼就让众人吃饱啊，不但吃饱了，而且还有多的，多的还可以带回去做完下一餐吃。跟随这样的人是不是太好？所以那边的人要留住耶稣，不让他离开。但是耶稣怎么说？他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耶稣就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所以耶稣就一个城一个城去做什么？传道啊，一个城一个城去传道。也真的是感谢主，是神的恩典，在2013年四月，带领师母跟我来到苏黎世，在这边牧养教会。在这两年半当中，啊，与弟兄姐妹一起服侍啊，看到都是神的恩典，把得救的人多多加给我们。那在今年春天呢，我接到一个宣教事工的邀请啊，请我考虑。加入他们的团队啊，一起服侍。那师母跟我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啊，还有祷告，因为我们想很明白知道，神这个到底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样的带领。也在这段时间啊，多方求印证。在九月的时候。师母跟我终于决定接受这个邀请，所以我就在十月跟理事会就传达了我的意愿啊，准备在这边服侍到明年三月底。那为什么要在三月底呢？因为这是我跟教会当时签了三年的合约啊，所以至少要把这个合约完成啊。所以我们跟这个理事会沟通以后，但是为了要让教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啊，寻找下一个传道人，所以我们商量的结果就是把我离开的日子定在明年的八月中。为什么？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讲道，今天的经文，跟大家来解释啊，就像耶稣当年一样。他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为我奉差原是为此。所以在这里我要再次感谢弟兄姐妹对师母跟我的接纳与爱护，让我们在接下来的这段日子里面还是一样，我们来高举主的名，让万人来归向他。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跟随耶稣正确的途径，但是我们在跟随的时候会不会遇到任何的困难或者限制呢？跟从耶稣的限制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这段经文。当人不信的时候，就算是耶稣也不能多行异能。所以 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13:53-58，在这边耶稣也是在加利利，他讲完了一些比喻，他就离开那边，他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就回到拿撒勒，他就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他们听到耶稣的教训怎么样，就很稀奇，就说哎，这个人怎么有这样的智慧和异能。但是接下去他家乡的人怎么讲呢？他说哎，这不是我从小认识的吗？他爸爸我也认识啊，做木匠的，他妈妈玛利亚，他弟兄就是雅各、约西、西门、犹太，他妹妹也就是在这里的。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事呢？57，他们就厌弃他。意思说他家乡的人为什么厌弃他？因为他对他太清楚。从小我就看着他长大了，可能穿着开裆裤，怎么今天说是弥赛亚呢？所以他家乡的人就因他跌倒，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这句话我很喜欢用，用在哪里？跟师母讲。所以你们也知道，我去外面讲课什么东西的时候，人家都很尊敬我，但是一回到家呢，师母太清楚我了，平常也不常祷告，然后讲了很多圣经的话，冠冕堂皇，其实也做不到。哇，怎么办？我就引经据典，大谈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耶稣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耶稣可不可以行异能？可以。他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这些人不信，行了也没用，没用他还行干嘛？道理很简单啊，道理很简单。耶稣的家乡的犹太人凭着这个外貌来认主，不信主，因为不信主怎么样，就得不到主恩典。所以希伯来书11:6讲得很清楚，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许多人就是因为不信就阻挡了神的大能，信心是我们经历神大能的先决条件。启蒙奈前书5:17这边说，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当以为配受加倍的尊敬。我们若凭外貌来认神的仆人怎么样，就会阻拦我们更多领受主的话语。耶稣是这样的，那耶稣的门徒呢会是怎么样呢？所以我接下来请大家再来看另外一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的10:11-15，这是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对他们讲的话啊。我先把这个经文念给大家听。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无论进哪一个城哪一个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人就离开那家。若是那尘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尘还容易受呢。 这段经文我们仔细看其实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啊。他是就是说我们门徒出去啊，就是说神的仆人出去到了不管到什么地方，先要打听什么，谁是好的。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出去传道到了一个地方，先要打听谁是好人啊，很有意思，仔细想一想很有意思。那到底谁是好人，那谁是坏人，这跟我们心目中的好人坏人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你要是说这看这个经文下去，这耶稣的意思就是好人就是指那些怎么样愿意接待主所差遣的仆人，这些人是好人。那不接待呢就不是好人，是不是很简单啊？照耶稣讲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接待主所差遣的人就会接受到主的同在与平安，拒绝主所差遣的人就是拒绝主的同在与平安。我们接下去再看。所以耶稣在跟他的门徒吩咐的时候，他意思说你去到一个城，你第一要做的事情要去看看谁是好人啊。所以主的仆人在这方面要有灵敏的透视力，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好人？但是主也知道，也可能你以为他是好人，结果他的表现不是这样，所以对这个方面主耶稣也是有这个吩咐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到一个地方要谁是谢幕善工，而且敬重并接待主的仆人。但是有时候门徒会看错啊，结果去的这家那家说哎呀对不起啊，我不想接待你，或者说脸色很难看，那时候门徒要怎么办？主耶稣也讲这些不接待了怎么样，你就没有办法给他祝福，没有办法给他赐平安。那平安归给谁啊？就还是归给门徒，没送出去啊，因为对方不接受啊。所以不接待主的门徒，不听这些门徒的话的人怎么样，你就离开嘛，是吧？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也不要生气也不要伤心，你就离开啊，你就离开。然后离开那个城的时候还要做什么？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因为当时他们这个犹太人到一个外邦地区的时候，他们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他就说哎，我跟外邦人的不解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所以今天对神的仆人来说，碰到这些不接待的人不听神的话的人怎么样，也不要失望也不要伤心，跺跺脚把这个尘土让它跺下去。然后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的结局跟自己没有关系，因为门徒已经试过。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对于不要接待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也不用与他们建立或者维持关系。为什么？耶稣接下去讲，他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与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这个就很严重了，而且非常严重。这是什么意思？因为索多玛跟俄摩拉是外邦的城市， 因为罪孽太重，所以神就降天火把这个城毁灭了。我们今天虽然在恩典的时代，假如说有人不愿意接待神的仆人，拒绝接受这个福音，他们将来所受的刑罚会比当年这些无知的索多玛、俄摩拉还要严重。可能我讲到这里，有些人就觉得，哎呦，传道又在责备人。我不是责备人啊，我只是把耶稣讲的话怎么样，重新讲一遍啊，重新讲一遍。所以我是神的管道啊，是他差来的 messenger 啊，我的责任就是把神讲的话再跟大家讲一遍啊，稍微解释一下。但是听不听是谁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
感谢主。最后我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现今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因为我刚才前面跟大家分享的是跟随耶稣的苦与乐，但是现今的时代到底什么样的。我当初来这个瑞士的时候，我也上网去查了一些瑞士的资料，就发现说，有一个词是形容瑞士的，他是说是人间的天堂。就算不是全世界的天堂，至少也是欧洲的天堂。今天这个天堂变成什么样子？就是上个礼拜11月13号。发生了什么事？在法国的巴黎，就在一天当中，就发生了6个地方的屠杀或是炸弹。连这个法国总统在看法国跟德国的球赛的时候，球场的外面就炸弹爆炸。你说对这个法国总统来讲，这是什么样的信息？什么样的信息？到今天为止，132名无辜的老百姓死了，180多人受伤。全世界震惊。ISIS 这些恐怖分子对无辜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痛下杀手。那法国政府随后就宣布说怎么样，要对这些 ISIS 要毫不留情的打击。所以怎么样，法国政府做什么？派航空母舰去叙利亚参战，然后派深夜就派了飞机对 ISIS 的总部进行空袭。有用吗？宾拉登杀完了， ISIS 出现， ISIS 杀完了，谁又出现？今天欧洲社会所面临的危机到底是什么？我们看看国家教会就知道，人越来越少，教堂一个一个的关，今天没有信仰，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已经不在了。再加上欧洲各国的生育率一直在降低，都是1.几、1.2、1.3、1.4。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对夫妇就是两个人，小孩生的大概只有1个左右，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口是越来越少。美国是2.1，所以就是夫妇两个生差不多2个小孩多一点。 感谢主，我们教会的生育率蛮高的。我猜想，没有做过统计啊，猜想大概都二点几，可能二点三，啊，二点三。但是我们零生的这个小孩呢，是多少？意思就是说，我们待人信主的这个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我们要想一想。啊，要想一想，因为伊斯兰教，那么生下来就是伊斯兰教。我们的基督徒生下来很多就不是基督徒了，后来就变成不是基督徒。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想从两方面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是要为穆斯林这个群体来祷告，因为我自己做辅导很多年，我就明白了，一个杀人犯会成为杀人犯是有些原因的，啊，有些原因的。所以我们要去用主的爱去接纳他们，啊，要把他们看成跟我们一样，啊，平等的对待。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当初都是照谁的形象造？神的形象。要记得，每一个人都是照神的形象造。第二方面，我们要对穆斯林来宣教，就是说要给他们传福音。怎么做？在座的大，应该都是华人基督徒的第一代。我们第一代能做什么？那我们的第二代能做什么？我们今天能做什么？我们假如说今天不能做什么，假如说我想想，能做什么？祷告。除了祷告还能做什么？这个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因为为什么？因为假如说有一天现在是打到巴黎，巴黎也是我们的邻居，哪一天会打到苏黎世？你可能跟老金快点说没关系，打到快打到苏黎世我就飞回中国。但是就是这么简单的解决办法吗？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想一想，我们现在能做什么。假如说我们只是单单为自己活，为我们的家庭活，不管别人，有一天这个世界我们就生存不下去。因为穆斯林家庭他们是以三点几、五点几、六点几的生育率在增加他们的信徒，所以在欧洲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大多数就是回教徒。到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就变成边缘族群，到那个时候就是癌症的末期，没救。所以今天我们能做什么？我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念的第一段经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不要忘了耶稣在2000年前对我们的呼召，什么？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 稣得鱼。这是我们信主或是不信主最重要的功课，记在我们心里。跟从耶稣不是为了他的好处，长远来看，我还是最后跟大家分享，我这个人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做事一定要看这个代价跟这个收获。跟从耶稣，耶稣就叫我们得人如得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真是感谢你，感谢你拣选了我们。我们当初可能信主只是因为你拯救了我们，你帮助了我们，你医治了我们，但是你的心意是不但是要我们得福，也要我们成为众人的福气，也让众人能够从我们得到你的福气，也让这样的看见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牢记在心。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